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呢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4章啊，我们来看第一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啊，首先我们来看哈，这个24章啊，第一节哈，它是跟23到29节连在一起的。啊，在这个马索拉原文圣经当中呢，这个当时抄经文的人我看过，他是把23章的29节，就是最后一节，他是算到这个24章的第一节，啊，他是这样弄的。但是呢，我看他那个分法是有道理的。然后呢，这个23章的29节说啊，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啊。我们上次需要了解的。需要了解23章的那个弟兄姊妹可以去看上次的讲道。我们来看哈，这个原文啊是这样说的：这个扫罗从非利士人后面转回，啊，这是原文第一句哈。这个扫罗从非利士人后面转回，我们看到这个第一节中文是说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啊，好像扫罗很勇敢，他在征战。其实不是的，其实原文的意思是扫罗从非利士人后面转回。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呢，扫罗马上就要抓住大卫了，然后呢，上帝突然间施恩与大卫，让非利士人来去进入以色列，然后扫罗没办法，就放过了大卫，去面对非利士人。当扫罗面对非利士人的时候呢，非利士人又撤了，啊，没有原文当中没有什么追赶，没有什么太激烈的战争，就是说这一切完全出于上帝，啊，就是借着非利士人呢来吓唬扫罗一下，让他停止他作恶的手，然后完事之后就把非利士人撤回去了，啊，是这么回事。其中呢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战争啊。你看中文的话呢，好像扫罗很勇敢，把非利士人打退了，其实不是的。接下来哈，有人告诉他说，啊，我们会发现啊。什么时候都有人告状，什么时候扫罗的身边都有人来传递啊，控告大卫的位置。所以说你会发现啊，这些负责控告大卫的人呢，他们没有离开，而且在扫罗身边有说坏话的，然后在这个隐基底这个地方呢仍然有人啊。所以说你看当时扫罗的眼线哈，他遍布了整个以色列的每一片土地，甚至每一个小镇，甚至他的这个眼目啊都跑到旷野去了啊。所以说扫罗那边危机刚一解除呢，他们就有活跃的机会，然后他回来就开始调拨，就开始控告，要把大卫的行踪出卖给扫罗啊。你接下来你看这些人控告的话语哈，这里是这样说的：看哪，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这个原文比中文多了一个什么？看呢，表示强调哈，他们在指示扫罗，让扫罗呢去注意大卫的行踪。大家注意哈，隐基底的旷野是什么意思啊？小羊的泉源啊。接下来会讲到，会有基本上3次提到跟羊有关系。我们来看第二节，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旷野的，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我们来看这里哈，24章20节呢，非常有意思。中文说从以色列中挑选了什么3000精兵，啊，原文的意思是，扫罗从以色列拣选出3000人。我们知道看23章扫罗是用举国之力来对付大卫，然后使以色列所有的人都参与进来，然后追杀大卫。但是因为23节当中上帝呢与大卫同在，扫罗天天寻找大卫，但是神让他找不着。所以说到了24章的时候，扫罗想到了另一个办法，就是说他在整个以色列当中挑选了3000个男子， 也要说他把这个国家最强壮、最精明、最有能力的人啊挑选出来，然后呢，他要抓捕大卫。我们会发现，扫罗应对非利士人的时候呢，其实是被迫应战，他也没投入多少精力，就是呼呼隆隆的过去。但是在绞杀大卫的事情呢，他选出了国内最多的精英。你看他打非利士人，他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心机哈。像扫罗面对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入侵以色列的时候，要么就是不管，要么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出去应付一下啊。但是他没有投入太多精力，但是在绞杀弟兄、绞杀大卫这个事情上呢，他投入了他全部的精力，然后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用了这3000人，又可以说是特种兵，然后来追杀那普普通通的600人，啊，什么欠债的、贫穷的、那个心理受压迫的，啊，然后我们看下边，在这里的时候呢。扫罗那个和他的这3000精兵啊，就到了一个地方，甚至说在这个叫野山羊的磐石前。我们来看这里啊，我们来看这里，我们注意这个地方哈，这个野山羊的磐石呢，它用的是个复数，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名，而且它不是专有地名。他就是说，就来形容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什么山羊，这个地方盛产很多的山羊，啊，野山羊，盛产很多的羊。大家注意这个24章的一个特点，开头提到那个隐基底的山寨，我说过是跟羊有关系啊，小羊的泉源。然后这个野山羊的磐石，这里也跟什么有关系啊？哎，跟羊有关系。我们注意下边第三节。到了路旁的羊圈，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在洞里的深处。注意第三节哈，你会发现呢，这个到了第三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扫罗追杀大卫，但是他恰巧就到了一个什么，一个羊圈啊，然后恰巧他又憋不住了，他要进去拉大便，然后呢，恰巧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在这个洞里的最深处。弟兄姊妹，这一切的巧合告诉我们，这一切出于上帝，啊，这一切真的出于上帝。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第三节哈，说他到了路旁的羊圈，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这里还是跟什么有关系？跟羊有关系。我刚才讲过，前边我讲过至少有3节经文都提到啊，羊的源泉，这个羊的岩石，或者说什么羊圈，你要注意这里的联系啊，羊的源泉，羊的磐石，后边是什么羊圈，然后中文叫大解啊，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扫罗进去遮住他的双脚，希伯来人不说这个拉大便，他说就是比较，就是说遮住双脚，因为扫罗穿着袍子嘛，就遮住双脚就是上大便的意思。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洞的尽头，哎，这真是像后边所说的，上帝把扫罗交在大卫手里了，哎，这也太巧了，啊，你会发现一切出于上帝啊，但是我这要强调哈，这里的这一次相遇啊。仍然是跟羊有关系，我们要注意这个23章和24章之间的关系。23章，圣经讲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啊，上帝却不将大卫交付扫罗的手，最后马上就碰面了，上帝还是救了大卫，但是上帝就让大卫和扫罗在24章当中碰面了。这是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他们的这次相遇，我再强调一下，是跟这个羊有关系的。你需要注意哈，因为你去看这个23章的29节啊，大卫上去住在隐基底的旷野啊，24章1节，大卫就被告密在隐基底的旷野，然后24章2节啊，到野羊的磐石，然后24章3节到了路旁的羊圈。首先呢，羊代表着上帝的子民， 代表了以色列人。而且你看到24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场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战争。这是一场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基督徒之间的战争，是教会和教会，或者说牧者和牧师之间的一场战争。但是这场战争，你要注意它的结局与之前大卫所有的战争之间的区别。当大卫与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那是用什么来解决？用你死我活的方式来解决，啊，反正最终就是仇敌死，非利士人被杀。但你看到了24章的时候，圣经非常奇妙，就是上帝啊把这个扫罗，让他和大卫在这个羊圈碰面，有含生意的。然后呢，他俩碰面之后呢，进行了一番对话。当扫罗被交在大卫手里的时候，大卫没有杀他，而且最后呢，扫罗也没有杀大卫，最后是一个非常感动的结局结束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24章告诉我们，教会之间的战争，听好了哈，牧师之间的这种战争，一定要用羊的方式去解决，在羊和羊之间解决，在羊圈这个范围内解决，因为都是主的仆人，是基督的教会啊。事实上我们会发现这场冲突哈，到最后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流血，没有一个人被杀，两个人对话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狡辩和洗地，包括扫罗，要注意哈，两个人从前不共戴天，但是因着都是基督徒，都是牧师，都是弟兄，在这一刻被圣灵感动，然后双方都服下来。大卫呢，诚实的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扫罗也表达了诚实的认罪。所以说，这24章是圣灵所做的工作，而且24章这种说饶恕也好，说弟兄之间的这种和睦同居也好，它只能发生在真正的以色列人之间，发生在真正的弟兄之间。所以说，我们当我从开头这三个地点的时候，我看到这是一场教会内部的冲突，这是一场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的战争，这是一场牧师和牧师之间的冲突。但是最终的解决，有一个神圣的秩序，有一个神所定的底线，就是在24章第10节所说的，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说在这里为什么没有发生屠杀，为什么大卫有机会去干这个事情啊？手下人也鼓动他干这个事情，但是最后他没干，就是因为第24章第10节这句核心的话，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代表对神圣秩序的尊重，对圣职的尊重。教会的复兴，弟兄之间的和睦，一定是从这个神圣的秩序首先开始啊，这个我后边会讲。然后呢，我为什么提到24章在解决羊和羊、弟兄和弟兄之间的这种冲突，牧师和牧师之间的这种冲突，其中第二个看点就是说，两个人都彼此坦诚啊，无论是这被害的一方，还是那起来要害人的一方，在圣灵的感动之下，都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啊。大卫说，你的外袍在我手中，我能害你，但我没害你。扫罗最后说什么？说我错了，都彼此坦诚。而且呢，在24章当中，你能够看到对永生上帝的敬畏和信靠啊。大卫两次在12节和15节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断定是非。当弟兄和弟兄冲突的时候，当教会之间有冲突，我说真的教会哈，当牧师和牧师之间有冲突的时候，当然是两个，前提是两个都得是真的牧师，要把这种是非，要把这种判断和论断交在上帝手中。 而且最令我们感动的是，在最后的时候，扫罗的忏悔，扫罗对大卫的这种发自内心的道歉啊，甚至说最后扫罗放声大哭，说你必有公义啊，说你今日明显是以善待我啊，而且最后的时候呢，还有基督里的那种饶恕和赦免，大卫最后赦免了扫罗，也接受了扫罗的道歉，并且答应发誓不从扫罗的后裔当中剪除他的后代。所以说这一切，这二十四章这美好的故事发生的前提有三个点，一个是隐基底的山寨小羊的源泉，另外一个是野羊的磐石，羊的磐石，另外一个是什么？羊圈。你一定要注意这三个词之间的关系。所以说这种有底线啊，即便有纷争有底线，这种真正的在神面前的完全对上帝的敬畏，对圣职的尊重，只能存在于真正的教会、真正的牧者和真正的弟兄之间啊。这里呢是上帝给我的看见。然后我们来看第四节，哦对，习惯了。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时候到了，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啊，我们来看第四节，大卫的人发话了。我们可以理解哈，实际上大卫被追杀，大卫受苦的时候，这些人跟着受苦，这人实在看不下去了，这人说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注意这俩原文说，看哪这日子，说看哪今天，就是今天，今天是什么呢？今天就是耶和华所应许你的，看哪这是机会，这看起来确实是上帝给你的机会。扫罗最后也承认了，这真是上帝给的机会啊。注意看第二句啊，第二句还是这样说，原文说，看哪，我要将你的仇敌们交在你手里。这是大卫的跟随者引用上帝的话，这话肯定是上帝给大卫说的啊。也就是说呢，第一，上帝把他交给我们了；第二呢，我们有圣经根据。什么圣经根据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嘛。扫罗确实在不停的追杀大卫，不是大卫杀扫罗，是你扫罗来作死。你一再的追，不停的追，最后直追到旷野无人之地，还要把我们逼上绝路。所以说在律法上来说，如果按照这个仇敌的原则，大卫杀扫罗在律法上是无罪的啊。所以说这些跟随者呢，引用圣经，实际上你看诗篇的话，上帝在不止一次给过大卫这种应许啊，把你的仇敌交给你，你定会兴旺起来。这上帝给大卫说的，这个没有问题。而这个仇敌原文是复数哈，这也说上帝许诺说，引用的话说，你可以照你眼看为好的待他，神也许可了，你可以对待啊，更不用说这种作死送上门来的，你可以对他说，照着你眼睛看为好的待他。具体怎样的方式在你眼中看为好呢？在大卫的跟随者眼中，一刀捅死是最好的方法。从此之后大家都平安啊，一劳永逸，而且他不会来找事了啊。事实上后来扫罗也回来找过事啊，说后边说大卫就起来，大卫起来了，大卫必须要做出选择啊，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做出选择，悄悄地割下了扫罗外袍的衣角，就是衣襟的意思。我们来看在二十六章当中呢，扫罗又一次追杀大卫，但神使扫罗和跟随者睡着了，然后大卫呢就把扫罗的那个枪和水瓶拿走了。其实大卫这样做，我们知道他的意思是作为一个证据，就是告诉你我没害你哈，我能害你但我不害你。第五节，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我们注意这里啊，原文的意思是说， 就是大卫这么做了之后，说他的心啊责备他，或者说他击打他的自己的心。我们需要注意了哈，在人看来，大卫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啊，为什么受害者要向这个追杀者去表示自责呢？啊，而且弟兄姊妹，这个自责不是出于人的，这个责备是出于什么？出于圣灵的。到底大卫有什么的过失让大卫如此难过啊？这个一定不出于自己。后边说大卫自责是因为割下了扫罗的衣角。弟兄姊妹，大卫自责是因为他破坏了受膏者的衣服。你就要注意哈，弟兄姊妹，也就是说这个跟后边的受膏者有关。这个扫罗的衣服是王的袍子，也是受膏者的衣服。所以说你从这里可以看出，大卫并不把扫罗看成是上帝应许他可以杀戮的众仇敌当中的一个。你要注意哈，大卫有这样清楚的看见，而且大卫也不把扫罗看成外邦人、非利士人或者是那搅屎棍子。我们知道大卫在以色列当中也杀过一些人，就那挑事的都被他杀掉了，他毫不眨眼。但是唯独扫罗他没有这么做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有真理的人。大卫杀非利士人绝不眨眼啊！大卫杀非利士人杀几万他都不眨一点眼，他也不会心中自责。大卫杀那些在以色列告密的调事的毫不留情啊，连眼都不眨一下。但是你会发现大卫对扫罗是能躲就躲啊，甚至去躲到无人的旷野和悬崖峭壁，他在竭力的避免跟扫罗冲突。你去看在二十六节的时候，扫罗都逼到份上，大卫急忙躲避。所以说你要明白，我后边会讲，大卫自责是因为他尊重上帝的受膏者，是因为尊重这份圣职啊。但是有一点哈，你不能把我今天讲的这个关于扫罗不杀大卫这个圣职的问题去无限扩大啊，仅限于扫罗这样受过从神那里按例的圣职的人啊，像什么三字啊，像那什么那些女长老、女牧师的，不在我说的范围之内。第六节，对跟随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来看哈，英子们，这场遭遇我们刚才讲过，是发生在羊圈、羊群，是羊和羊之间啊。所以说在这里使用的时候，不是使用对仇敌的律法，也不是使用报仇的律法啊。这里我们会注意哈，神给了大卫更高的看见，在今天来说，给大卫的看见也是给我们教会重要的启示。因为接下来神启示大卫啊，也启示今天的教会，接下来整个二十四章会重点论述一个关于受膏者的问题，关于耶和华的受膏者的问题。我们今天可以把它解释为对于教会当中圣职的一些规定和启示啊，这是我们今天教会所忽略的。他对跟随他的人说：“耶和华啊，绝对不允许我。”这里有一个原文有这样一个词，绝对不允许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在这里，大卫不单禁止自己攻击这个拥有圣职的人啊，被暗立的人，而且他也教导自己的会众、自己的跟随者不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你看大卫哈，他被撒母耳高立做以色列王，但是到他真正做王是在很多年以后。你需要注意哈，是在扫罗死了之后，在很多年以后他才真正登上这个王位。在他真正登上王位之前，扫罗还没下台啊。但是呢， 上帝让大卫和他的会众首先学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课，啊，就是尊重圣职人员，尊重受过高抹的人员。所以说这是一个关乎以色列兴衰的一个功课，也关乎教会的兴衰。就是说上帝呢，无论在古时还是今天，上帝绝对禁止任何人攻击那些已经被先知和祭司按立的人员，祭司还有被高立的君王。也就是说我们要尊重啊这种圣职。所以说你会发现今天的啊这个基督教衰败跟不尊重这个圣职有关系哈。当然我再次强调一下，三次的党牧师和女牧师女长老不在此之列。啊，某位被基督教推崇的一位神学家，法国的哈，其实那个人没有经过任何的案例啊，也不在我讲的范围之内。所以说圣经在这里呢，通过这个事情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启示，就是说告诉我们一个底线，即使啊一个牧师啊他像扫罗这样，你也不可以害他啊，只要他是正规的这个圣职案例的，甚至大卫割掉他的衣服衣角呢都要受到责备啊。你看大卫说话的态度哈，说绝对禁止我向我的主耶和华的受膏者做这样的事情。你看这句话表示大卫呢，他称扫罗为主人，强调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强调扫罗呢在以色列的权柄，在今天来说呢强调这个圣职的人员在教会当中的权柄啊。你看这里这一章当中大卫反复强调受膏者哈，表明呢扫罗是由上帝所点名，然后有祭司案例的，说我绝对不会伸我的手去害他，这个非常重要哈，不可去攻击圣职啊，任何方式都不可，包括割下他的袍子啊，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说这句话，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出现了几次？出现了 N 次。所以说大家不要烦，这次再次强调圣职，也强调这个圣职是从上帝而来，所有人必须尊重啊。第七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我们来看原文的意思，是大卫用这些话砍断了跟随他的人，就是把这个事给截断了，这么个意思，就劈成两半的意思，就说大卫呢终止了这次行动啊，用上帝的话啊，用真理终止了这次杀害扫罗的行动，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啊。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不单不能攻击牧师，而且牧师呢也要禁止自己的会众起来攻击别的教会的那些同样被案例的牧师啊，这是圣经的原则啊。所以说呢，作为信徒呢，既要尊重自己的牧师啊，要管好自己的老婆孩子呢，不要去攻击别人的牧师啊。牧师和牧师之间呢也要有这样一个底线。后边说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原文是这样说，从洞里出去走那条道路，有冠词哈。这话什么意思？扫罗知不知道大卫在这里？不知道。扫罗出去是要干什么呢？继续追杀大卫啊。原文这里说走那条道路，有一个冠词，就是说扫罗出去啊是要继续去作恶的啊，他还是要做他的事情。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哈，当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放开他，你不要去用你的方式伤害他，用你的方式拦阻他啊。扫罗要干什么呢？与大卫没有关系啊。即使扫罗这种人他出去作恶，也不需要大卫和跟随者用杀死他的方式来阻止。牧师的道路由他的上帝他的主来审判，与我们无关啊。罗马书十四章十四节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所以说还有那句话，牧师呢不要去攻击另外一个牧师啊，你也不要去干涉他的决定和做法啊。即便他走错了，即便他愿意去相信恶人，这个与你无关啊。你带领你自己本会的信徒去聚你的会就行，这是圣经的原则啊。从这也能学到很多功课。第八节，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 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我们来看啊，后来大卫也出来，大卫在扫罗后面怎么称呼扫罗啊？我的王，我的什么，我的主，跟从前一样。我们会发现哈，大卫从第一次见扫罗就是这样的称呼，在经历了扫罗这么多次的迫害他，大卫仍然对扫罗还是这样的称呼。大卫对扫罗的这种尊重从来没有改变过，让人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啊，真的不可思议。所以说你看大卫啊，他为了尊重这个受膏者这个职分，他这样对待扫罗啊，即使在扫罗追杀他的年日，他宁可躲，他也不去伤害扫罗。这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是不敢想象。圣经告诉我们，尊重受膏者，尊重圣职，要到这样一个地步啊，要尊重牧者在教会当中的权柄。而且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你别说扫罗这么逼迫一个信徒，我可以告诉你，今天这个世界是反过来的。今天这个世界是啥嘛？有一些那些教会的信徒，他起来逼迫牧师，就把大卫和扫罗颠了个个来。所以你能看到今天教会为什么衰败哈？然后或者说扫罗呢向后观看，大卫就低头脸伏于地下拜。你看大卫的这种谦卑的姿态，更是今天的会众不敢想象的。这是一种表示完全的顺服。你要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不知道上帝做什么的情况下，大卫出来实际上很多时候是非常冒险的。扫罗呢或许接纳他，扫罗要不接纳他，就把这些人堵到洞里全都杀干净了，这种事情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大卫的这种顺服和尊重背后是附上了自己的生命和所有跟随者的生命。所以说大卫对扫罗对圣职的这种尊重已经超过生死，超过自己的家人和自己跟随者的生命，这在我们今天是绝对不敢想象的啊。前两天有一个在美国读神学的一个姊妹啊，她在浸信会的神学院上神学，她经常给我说写一些教会的感想。她就跟我说，她说那个牧师啊，在我们北美那边，那个跟那华人教会的人聊过，她说那边的牧师都是就是那种类似于聘用制的，就是说让你来上班讲道，讲完道吧给你发工资，然后你在这待多长时间呢，根据会众对你的认可程度。他说经常那牧师讲两道，会众就拍桌子，你住口，为什么呢？你这讲的不对，我也上过神学，我也懂原文，你不要觉得你讲的很好我比你厉害，然后讲道就被打断了。最后有的牧师待了不到几个月，就会众一开会说这牧师不行啊，开除，然后就换一个。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看到哈，今天的基督教世界为什么衰败，就是从不尊重圣职开始的。凡尊重上帝仆人的人，那仆人当然都不是完全的哈，那个牧师不是完全的，但圣经告诉我们，即便像扫罗这样的牧师，像扫罗这样的仆人，上帝还是不允许人伸手害他，因为他毕竟是受过正规的案例的啊。所以说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在这一百年当中的衰败，很大一个程度就是对圣职的践踏，对牧者的不尊重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注意一个问题，扫罗是一个不尊重圣职的人，因为他把耶和华的受膏者全都怎么样，全都杀掉了，所以说扫罗最后下场凄惨，扫罗的后代也下场凄惨。但是你看大卫呢，神让他守住了这个底线，就是无论你怎么逼迫我，无论你这个受膏者做的再过分，我不自证，你说啥我听着就是，反正有上帝我怕什么呢？所以说扫罗死了之后，神就照着所应许的让大卫做吧。注意一点啊，大卫很多时候圣经说他合神心意的时候，你在这里能看出来，就是说他无比尊重上帝所设立的这种秩序和这种圣旨，这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是不敢想象的。今天我见过很多人，他不敢骂西律，但他敢骂牧师， 很多人讲完道说你别那么讲了，你这么讲不对啊，你这个讲法不行啊，你我得给你交通交通啊，我觉得这个地方都是蠢货，真的是这样啊。然后第九节，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哦对，我的是习惯了。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呢，大卫明显有冤屈，这个委屈不知道憋了多少年了啊，确实是委屈啊，但有委屈啊也得好话好说啊，有委屈就是说心平气和的解释，没有看大卫拍桌子或吼起来，没有哈。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对于这个扫罗这样的受膏者，即使他做错了，你唯一可做的就是诚实说话，然后把结果交给上帝，他或者听或者不听，那就不是我们的事情，就说你不要试探默示啊。我过去见过很多人试探默示啊，给我说了很多的话，但最后发现他在骗我啊，这个是非常可恶的。然后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原文的意思是你为何听从人的话呢？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里啊，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已经知道扫罗身边有恶人，约拿丹和约拿丹的跟随者呢，在传递给大卫情报的时候也给大卫说了，说扫罗今天这个样子，当然也出于他自己哈，但是有很重的一方面，扫罗身边有恶人，有搅屎棍子，而且这种恶人，这种搅屎棍子能在扫罗跟前说上话，也骗取了扫罗的信任。所以在这里呢，给牧师们提一个功课，就是牧师误判一些事情的时候，一方面呢是自身的软弱，另一方面呢，你给了恶人可趁之机，而且事实上你会发现扫罗身边的恶人，他利用了扫罗的恐惧，扫罗害怕失去权力啊。今天来说呢，有的牧师怕会众走光了，怕没人奉献，交不起房租了啊，这个都很正常。所以说做牧师都要警醒，不要跟会众瞎聊啊。我以前就犯过这种错误啊，有人跟我说他和他老公怎么样，他这也不别人那里不好那也不好，哎，我就跟着顺着他说了一些话，最后被上帝管掉了。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他作恶，他骗我啊，那些其他人是无辜的。所以说牧师不要被人带节奏啊，你要有一个起码的判断，你不要让恶人，让那些谄媚的人，让那别有心机的人取得你的信任，不然你的下场跟扫罗一样惨。这圣经跟我说的，说看哪，大卫想要害你。这里是重复那恶人说的话，原文用了一个什么看哪，这个表示强调哈。所以说我会发现啊，扫罗身边有恶人呢，故意用谎言捏造谎言，然后让扫罗跟大卫为仇。其实扫罗和大卫本来是应该是最亲密的关系，首先是君臣关系，然后是弟兄关系，最主要的还是岳父跟女婿的关系，这本来是应该最亲的关系。但是就是因为扫罗身边有这样的狡诈的和邪恶的这种挑拨者，这种搅屎棍子，所以说你看这个撒母耳记哈，扫罗有的时候悔改，有时候被圣灵感动，有时候回去接着被鬼附了，然后接着翻脸，接着出来追杀大卫。所以说在这里我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哈，不光是牧师，所有的信徒要远离那些搅屎棍子类型的人，就是天天说谎天天谄媚的人啊。我在教会见过这种人，我在教区见过这种人，我在我的娘家和婆家见过很多的人。我发现很多人，当我们把真道传给他的时候，他有段时间表现悔改，但后来就变脸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身边有一个类似于扫罗身边这样天天挑事的人啊。所以说在这里让我们有个深刻的看见，要提防这种小人和搅屎棍啊，无论是教内和教外，这种人一定要远离。第十节，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然后呢，恶人是传言，是挑拨，是捏造，而神的仆人，而真正的牧师，真正的神的仆人，像大卫一样的时候，必须用事实说话，你不能有谎言。而且呢，在那个时代是用事实说话，在今天是用圣经所记载的真理去说话。啊，我们来看这样，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原文是这样说，说看哪，在这日子你的双眼他们看见，这有个看哪哈。弟兄姊妹，这个看哪是故意跟上面那个扫罗身边的人说的看哪形成一个对比，就是他们用谎言，我用事实，他们歪曲，他们狡辩，我用圣经。啊，说在这个洞中呢，耶和华今日将你交在我手里，啊，奉耶稣基督的名。确实上帝把扫罗交到他手里了，说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大家注意这个爱惜哈，这个爱惜是顾惜和怜悯的意思。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二十三章哈，那个西弗人上扫罗那谄媚出卖大卫的时候，扫罗说啊，愿耶和华祝福你们，因为你们怎么样顾惜我啊，差不多一个意思。实际上扫罗呢也是在向大卫，也是向扫罗劝说，就是那些谄媚你的啊，他从来不爱惜你，只有真正有真理的人才爱惜你。大卫说我不爱惜你，我能到今天没有杀你吗？你又可以通过事实，你又知道谁是爱你，谁要害你。所以说今天所有的牧师，所有基督徒应该知道，那些控告牧师的，那些控告弟兄的，他从来没有真的爱，他只是想利用你，说我不敢伸我的手害我的主。注意哈，我不敢伸我的手害我的主，什么意思呢？别人害你我不管，我也管不了，但是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这是我的底线。非利士人想害你，你身边人想害你，我真管不了，但是这个事儿从我这儿是不能去做啊，这是我们的底线。我们另外一个注意一下哈，从前有一个三字的一个上台讲道的，人家传给我的，他这么讲这一节的，他说你知道这个大卫为什么大卫能做王，你们都做不了王吗？说为什么？因为人家大卫能忍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所以人家能忍能憋，哎，人家最后就把扫罗靠死了。所以说大卫能做王，你今天做不了王，你也成不了公司老板，因为你没大卫能忍。弟兄们，这真是胡说八道。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区分，这个大卫不敢伸手害扫罗，跟今天中国啊讲的什么"君为臣纲啊，父为子纲啊，夫为妻纲啊"，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啊，父叫子亡，子不亡，子为不孝"这种鬼话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圣经的道理和世界道理的不同，是教会的道理和这个巴比伦的道理的不同。后边解释很清楚，不同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也就是说二十四章在讲圣职，不关政治的事情，不关社会事，也跟中国历史没关系，你别瞎套，跟你今天所谓的什么职场侍奉，在职场如何上位如何发达没有半毛钱关系。所以说扫罗大卫为什么强调我尊重你，我不敢害你，因为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单强调受膏者，强调圣职，强调是什么？圣职从耶和华来的，从上帝来的，从耶稣基督来的。教会的这些牧师啊，这些圣职啊，出于上帝，尊重圣职等于尊重上帝。你不能说我尊重耶稣，但我看不起牧师啊，我藐视牧师，尤其你本会的牧师，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在这里呢，再次强调大卫的原则是敬畏神，因着敬畏神，尊重神所设立的圣职。你要注意哈，但是你看今天的基督教世界，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有谁愿意从这个角度去看二十四章的经文呢？啊，你打开今天的这个微信里的这些所谓的什么基督教公众号，里边都吹捧啊，基督徒要主动顺服世上的掌权者，要顺服希律，但是要逮住个牧师就没完没了了。啊，逮着个牧师去骂，而且呢，越讲真理的牧师越骂。啊，我还听说过，这个一个信徒和十几个牧师合起来控告一个牧师强奸的。啊，那个在美国读书的那个姊妹告诉我，她说她那个浸信会神学院设了一个专线， 叫什么这个受牧者骚扰女信徒会众投诉热线，鼓励学校的这个女会众啊，鼓励学校的这女姊妹努力的揭发那些对你们暧昧对你们进行性骚扰那些牧师和长老，把他们这罪恶揭发出来。结果吓得牧师一个一个不敢吱声，然后那热线估计天天打爆。所以说丁姊妹，你知道那样的教会为什么慢慢都完蛋了吗？就是因为什么？践踏圣职。我说这个，有的人会说，哎，你不是在跟你自己说话吗？我不是在跟我自己说话，这是圣经基本的道理。你可以不尊重我，无所谓，哎，但是圣经说了要尊重圣职，你听不听是你这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只负责讲就行啊。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扫罗这样的人，你也不能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手。你别管扫罗怎么样啊，扫罗是符合人性的，扫罗是啊做了很多践踏以色列、对不起教会的事情，但是扫罗是上帝高立的，这个你就不能碰他。上帝打死他是上帝的事情，但轮不着你出手啊。十一节，我父啊，你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里，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猎取我的性命，我却没有得罪你。大卫称扫罗为父，表示一种长辈和晚辈的关系，教父的关系啊，女婿和岳父之间的关系啊。你会看到大卫对扫罗实际上是看作亲生骨亲人啊，然后表示了尊重，而且说你看看你的这个外袍的这个角在我手里，我能割下脚来，我没把你脑袋割下来，所以说我手里没有任何的邪恶和叛逆，我没有得罪你，是你在逼我，而且你一直在逼我要我的命。听众们发现圣经非常奇妙，上帝在撒母耳记当中啊，上帝允许以色列案例了这么一个很过分的网，第一个目的是为了惩罚以色列人，让以色列知道不让上帝做王，自己非要立王，你就享受吧。另外一个在撒母耳记上当中哈，上帝案例了一个如此过分的受膏者，今天来话说上帝怎么选了这样一个牧师放在这里，在24章给我们的功课就是说，即使他过分你也不可以害他，而且你看整个撒母耳记上到处充满了扫罗过分的描述，你看整个撒母耳记上提到扫罗的事情的时候就没几句话是好的，但是到了24节这里的时候，上帝给大卫说你不能害他，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他是上帝的受膏者。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大卫对于外邦人腓力士人和对扫罗完全是两种态度。今天的基督徒应该学会大卫的功课，对外邦人对那些抵挡上帝的那人不要手软不要口软啊，但是对圣职人员你要有极重的尊重，这是圣经的底线。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来说哈，就是说这个牧师他批评你，他甚至误会你的时候，你就把这些交给上帝，你也不用去还击，你更不要去，更不可以去骂回去啊。所以说世人外邦人假基督徒啊，他不认可这个道理。所以说今天教会里有平民主义兴起，有女权主义兴起，有女牧师女长老兴起啊，无论是聚会啊教区开会啊，都有那发热病的女的起来指指点点，这种事情是有的，但是藐视圣旨践踏真理是绝对不可以的，不要越这个位。十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我们来看12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原文是判断的意思，什么意思啊？耶稣说伸冤在我，伸冤在主啊， 这里用了两个这个重复的，就是在什么什么之间啊，表示强调哈。说愿耶和华因你为我报仇，也就是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我没有用我的手加害于你，人不要复仇，人不要起来攻击上帝所安立的牧者，这是圣经的底线。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在二十六章九节和二十六章十节的时候，还有二十六章十一节的时候，上大卫从来都重复这句话啊，谁能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无罪呢？啊，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死期到了，或出战而亡，我在耶和华的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其实扫罗被废啊，跟他不尊重圣职有关系。你注意哈，扫罗跟大卫的区别哈，你去看一下，也是尊重不尊重圣职跟敬畏不敬畏上帝的关系。扫罗呢越位去献祭，扫罗杀耶和华的祭司，但大卫尊重上帝的受膏者，而且大卫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说你看到扫罗他是一个悲剧啊，很多时候扫罗太迷失了，他忘了自己这个职分是干什么，他以为是给自己拉关系敛财的呢。但是撒母耳记九章十六节说，这个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实际上扫罗已经忘了他被上帝高立最初的使命是什么。十三节，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这个俗语是真言的意思，就是我们真言书那个真言。恶事出于恶人是什么意思？作恶的才是恶人。大家注意哈，什么是恶人啊？作恶的才是恶人，在教会调事的才是恶人，在弟兄姊妹中间散播纷争的才是恶人，啊，贩卖牛羊鸽子的才是恶人。大家记住哈，我却不用我的手加害于你，就是说我不是这种人，啊，我没有作恶。十四节，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是追赶一条死狗，一个鸽子就是。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卫用两个词形容自己：死狗。后边那个词是跳蚤的意思啊。大卫实际上在告诉扫罗，你没必要这么对我，你为了我这样一个人不值得动用整个国家的力量。也间接的提醒扫罗，上帝给你这么多大的国家，给你这么多的权力，不是用你用来对付我这个这样一个小小的角色啊。但是你要把你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力量用在追赶我这样一个卑微的人，真是不值得。也是好言相劝哈。十五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再次在十五节当中呢，大卫再次把审判的权利交给上帝啊，让上帝做审判者。所以说啊，碰到不公的时候啊，或碰到这个牧师说错的时候、误会的时候，可以祷告上帝啊，让上帝去纠正这个牧师，这个没有问题。后边说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在这里呢是一种在上帝面前的告白，也是在这个受膏者面前的一种说诚实话，就宣告呢神会查清暗中一切的隐情啊，神会为大卫伸冤，查出那些作恶的人，查出那些挑事的人，救我脱离害我之人的手。十九节，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啊，弟兄们注意十六节哈。扫罗因什么而改变的？因为大卫讲的这些话改变的。大卫讲的话是从神来的道，大卫讲了一篇道，扫罗被感动了。然后呢，这话圣经说是赐给扫罗的，这边讲到是为扫罗而预备的，是神给扫罗的话语。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 扫罗表示不太认识大卫了。为什么？因为他身边天天有人挑事，说大卫狡猾，大卫是恶人，心眼多啊，要害你。他说不是这么一个人啊，不像他们说的，跟那些挑事的人说的不一样。扫罗还是因为大卫的这个声音悔改的。扫罗强调，这是你的什么声音嘛？扫罗在说，这声音是从神来的。这个声音除掉了扫罗对弟兄的恨，对大卫的嫉妒，以及那些心里的恶念。而且扫罗宣布，你是我的儿子，我的女婿，我的至亲的骨肉。只有在基督里边，在真理里面，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弟兄姐妹、儿子女儿、父亲母亲。真的，不在基督里边，即便像扫罗和大卫是岳父和女婿的关系，也住不到一起。所以说啊，扫罗不是因为大卫的好行为悔改的。我们千万注意啊，扫罗是因为大卫前面讲的是一连串的道悔改的，是神的话让大卫悔改，不是大卫的包容让扫罗悔改。大卫包容扫罗好多年了，扫罗悔改了吗？没有。就这一次接上头了，说上话了，听到大卫讲的道才悔改的，知道吧？所以说真正改变罪人的哈，改变人心的是神的道，是圣灵的大能，是神的话在罪人里面做工。后边说扫罗就抬高他的声音大哭，扫罗抬高他的声音在所有人面前，在他的跟随者面前，在那三千人面前，在以色列的三千精英面前，也在大卫的跟随者面前，扫罗流下了悔恨的泪水。这是令人感动的一幕。这里告诉我们，这才是羊和羊，牧者和牧者，弟兄和弟兄之间真正应该做的。十一节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啊，犹大也对他的儿媳说过，他比我有益。啊，他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弟兄们，这完全是听了神的道，被圣灵感动。扫罗主动宣告，我是罪人，大卫是义人，他做的比我好，他比我有益，是因为你以那善待我。我们注意这个善哈，这个善有冠词，这个善在原文啊，就是好的意思，神看着是好的，哎，就是那个词，就是说你以神看为好的方式来待我。上帝说了，你可以随意待他，照你眼睛所看的待他。然后大卫以神看为好的方式来对待了扫罗，说我却以恶待你。扫罗承认一直以来他都在犯罪，一直以来他都在作恶。十八节，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这个今日显明啊，原文的意思是你今日使人知道的意思，大卫使扫罗知道，使所有人知道大卫没有害他的心啊。最重要一点就是上帝都放弃我了，你没放弃我，上帝都把你交在，都把我交在你手里，你仍然没有杀我，你仍将审判的权利交给上帝。这是真正的义人，是真正有信心的人。十六节，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回去呢？愿耶和华今日因你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注意这句话啊，人若遇见仇敌怎么样，岂肯放他平安无事回去呢？兄弟们，大卫在这里可以预表基督，扫罗在这里可以预表新约的那个扫罗啊。在旧约的时候，这个以色列扫罗追杀大卫直到羊圈，但是大卫放过了他，让他平安的回去。在新约的时候，悔改之前那个扫罗就是保罗哈，一直逼迫基督的教会直到大马色的路上，而且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执行他最后一次作恶的时候，基督才向他显现，他说我完了，但是上帝放他走了。这就是预表着神对人的怜悯，神对罪人的怜悯。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到 大卫是预表基督的，因为只有基督能做这种事。为什么大卫能做？是神让他做的，作为一个预表。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唯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预表着基督面对罪人对他和他教会的这种追杀，但是最后基督向扫罗显现的时候，他赦免了扫罗，放他平安的回去。二节，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原文是现在看哪，我知道你必要做王。扫罗被圣灵感动之后，神治好了他一个病，就对权力那种变态的追求。扫罗从前被鬼附是因为对权力变态的渴求，为什么身边有恶人上位？是因为了解他对权力这种变态的渴求。但在这一刻他谦卑下来，这是圣灵的工作。他说这个王位不重要，因为神赐给你了，你一定会做，而且你的国会兴旺，以色列会兴旺在你的手里。所以说圣灵感动扫罗，扫罗开始承认大卫是上帝所拣选所高立的以色列王。他也回头想起了撒母耳对他所说的话，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他的百姓，做他的君啊。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给与你比你更好的人。扫罗承认他自己被废是因为犯罪，大卫做的比他更好，更合神的心意。这是一个牧师对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牧师对另外一个牧师的这种赞赏。说以色列的国度必坚立在你手里，就等于这个实际上是有预表的一个预言，表面在讲大卫，实际上在讲基督，预示着耶稣基督必做以色列的王，必做教会的元首，上帝会坚立基督的国直到永远，这国没有穷尽。所以说扫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哈，他带着3000兵啊，大卫那边就600人，但是扫罗看到了未来的国度，看到那个永不朽坏的国度。21节，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弟兄姊妹，只有神做工才能有这样的奇迹发生，就是追杀人的向被追杀的悔改，而且要求被追杀的善待这个追杀的人和他的后裔啊，不从他父家涂抹他的名。实际上扫罗在这里呢跟约拿单是同被异灵所感，约拿单也这么求过大卫啊。而且你注意这里哈，这里有两个注意，一个是不剪除我的后裔，注意哈，另外一个注意叫不从，就是说不在我父家怎么样除掉我的名，我会讲这个问题啊。当然这个不从我父家除掉我的名它什么含义哈，它非常重要的。你看路德记这个4章9到11节哈，圣经说就是说这个波阿斯对长老和民众说啊，就是他买了这个以利米勒和马伦的这些财产，然后娶了路德为妻哈，为的是什么？好在死人的产业上怎么样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乡抹灭。我们注意这个不从父家抹名的意思哈，这个词非常重要，慢慢给你讲哈。第一呢，他让大卫起誓，你要说这个起誓呢它的时效期有多长，你注意哈，绝不在我死后剪除我的后裔，这个誓言超越生死，超过今生，直到永世。什么叫别从我父家涂抹我的名啊？就是说用今天的话来说，在你要说你在这里把大卫看作预表基督的话，就是说一个罪人祈求奉耶稣的名，祈求耶稣别在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个非常感动。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看见啊，这真的是非常感动，就是说这实际上是一个认罪礼，牧师宣告赦罪，然后罪人祈求，主啊我从前确实犯罪，耶稣我从前确实犯罪，我也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今天悔改，求你恩待我，别从我父家抹掉我的名，别从你的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 这是一个关于救恩的祈求，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后代啊。实际上扫罗的扫罗开始悔改，扫罗应神的话悔改，你注意扫罗回转，扫罗开始从这一刻放下权力地位，转向追求永生，转向追求名录在父家，换而言之就是名录在永恒的生命册上。所以说你去看这个，这次他跟大卫之间这个发誓和祈求是非常重要的。你去看撒母耳记，你去看扫罗后代，你去看历代志上八章三十三节的时候哈，一直到这个八章四十节，从这个尼尔生基士，基士生扫罗啊，后边说这个约拿丹的儿子是米利巴利，一直到这个历代志上八章四十节啊，说到有最后提到的后代，乌兰的儿子都是大能的勇士，是弓箭手，他有许多的子孙，共有一百五十名，都是便雅悯人。事实上扫罗的后代哈，尤其是约拿丹，被留到了历代至上的这个名册里边，这个含义大家自己去思考啊，其中有很重要的属灵的含义。也就是说在扫罗所有的祈求当中，这个祈求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地位，或是做君王，或是做最底层的人，或是做牧师，或是做一个普通的信徒，你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求神赦免你的罪，不要从你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是基督徒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啊。扫罗这个祈求也是神感动的，扫罗向大卫求这些事情，也预表着罪人向基督求救恩，求基督在生命册上不要涂抹他的名。二十二节，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大卫答应了扫罗并为之起誓，也就预表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临到罪人，也预表了神因着耶稣的缘故接纳了罪人的悔改和祈求啊。这个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也预表了什么？你看在列王记下五章十八节，这个乃曼求赦免的时候，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安的回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罪得赦免，这事结束了啊。扫罗之前犯过这么多的罪，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真的顺服圣灵的感动，顺服神的话，愿意向神认错，愿意对被自己伤害的弟兄说我真的做错了，愿意对主说，主啊，求你不要涂抹我的名，我错了，神会赦免。但是你要真心的认错，扫罗这里的所有的认错都是真的，与从前他跟撒母耳狡辩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啊。而且呢，这个十九节说，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回去呢？你看到扫罗就被放着平安无事的回去了，罪得赦免，被饶恕之后的平安。注意后边这句话，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你会发现两个人最终还是没走到一块儿。大家来听哈，其实你看旧约圣经，你无论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开，你再看新约圣经，耶路撒冷被逼迫最后四散，你再看使徒行传，巴拿巴和扫罗因为要不要带马可的问题，最后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分开，各走各的。其实这是最好的结局，就是说大家没必要都凑在一块儿啊，如果教会人多了就聚就是了，分开聚就是了。所以说牧师和牧师之间哈，教会和教会之间如果存在分歧啊，在一些做事上分歧，比方说有的教会吧，他牧师就觉得这教会里有恶人，有做生意的就得赶出去。有的教会的牧师吧，他可能没，他可能他就想，他就非得强调爱，强调包容，但都在一个教区的时候怎么办呢？咱就分开，我干我的，你包容你的啊，就是说不要缠斗，不要纠缠。在前两天呢跟一个弟兄聊一件事的时候，我们谈到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巴拿巴和扫罗还有闹僵分开的意思，但是 有很多时候，当出现这种纷争的时候，很可能是一声黑啊，一声不再见面，一声不再联系。这个反正我是做得到的，但是在天上还能再见。所以说实在的，与其纠缠，不如分开，各信各的，大家将来还是朋友，将来在神国里还能见，没必要啊，打到流血不可开交。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聚不到一块儿，分开就是。啊，在将来在天上呢，还能再见。如果彼此斗争，啊，如果彼此吞咬，扫罗说一同被消灭。所以说，扫罗和大卫分开，扫罗的跟随者和大卫的跟随者分开，各回各家，各回各的教会，各过自己的这种聚会生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二十四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二十四章首先强调的第一个开头给我们一个启示哈，就是那三个词都跟羊有关系，最终的落脚点是羊圈，这场冲突最后在这个羊圈这个地方得到解决，以上帝的方式，以上帝的原则，而不是以对外邦人那种的方式去解决。最终没有你死我活，最终是在基督里面，该认罪的认罪，该赦免的赦免，啊！而且呢，二十四章，我再次强调一下，反复强调一个词：不可以害，不可以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家注意哈，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可不是光说某个名目。所有的受过正规案例的牧师，你本地的教会的牧师，都是耶和华的所案例的圣职人员。你不要攻击他，即便可能有一天他犯孬到像扫罗这样的地步，你也不要攻击他。你可以祷告让上帝管教他，啊，私下祷告，但是你不要代表上帝起来管教他，啊，那是神不可饶恕的。所以说大卫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凡这样做的人。他和他家他的教会必然兴旺。然后我们看到大卫跟扫罗之间所有的对话都是以谦卑诚恳诚实的方式来说，第一，不要骗牧者，第二，你不要吼吼的啊，你不要这么大的口气，你要尊重神的牧者。最后的时候呢，扫罗被神的话感动，被圣灵感动，然后放弃这种成见，放弃这种内心的邪恶，放下那些权力地位，单单的求救恩，求赦免，求永生，最终的结局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二十四章在这里给了我们这样一篇美好的信息，都是关乎教会的，关乎圣职的，以及关乎我们聚会侍奉我们将来所走的方向。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好，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怜悯我们，祝福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求你施恩，求你与我们同在，也求你祝福我们这些教会，希望我们使我们成为主的金灯台，让你所赐我们的福音借着你赐我们的各种渠道传到更远，使更多愿意听到的弟兄姊妹能够得着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